正道的主题是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，第九次讲。
请大家翻开圣经或者程序表。在正道之前，我会同大家一同将今朝早上正道经文其中一段同声同心去诵读出嚟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六节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凡所行的，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伪。在这弯曲背谋的世代，作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，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何等奇异的恩典！父，你所爱的人再一次在七日的头一日，我们聚集在主的施恩座面前，你敬拜朝见亲近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愿我们在这个时间，主圣洁的宝血洁净我们，主的大爱感动激励我们，主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，好叫我们不单止丰丰富富的得着，更加有生命的能力去遵行主你自己的话语。将一段时间交托给父，在主面前同心感恩祈祷仰望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姊妹，万物的结局近了。如果当我们用肉体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其实真的仍然是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。这个世界表面上真的很可爱，金钱、物质、名誉、地位、生活、享受、吃喝玩乐，很多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其实都是世人所喜爱、所渴想，甚至乎想千方百计去得着。不过有一个情况很特别，当我们一班属主的人，如果当圣灵的真光照耀我们属灵的心眼的时候，当我们再放眼望这个世界，突然间我们发觉有一幅不同的图画出现。因为当我们再望这个世界，其实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罪恶、道德沦亡、人心败坏的世代。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明明的宣告这个是淫乱邪恶的世代。如果你留意刚才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六节的时候，使徒保罗同样的宣告，这个是弯曲背谬的世代。换句话，这个世代真的，如果按照圣经的预言和启示，其实它是一步一步一步行着去终结的时候，行着去灭亡的时候，这种情况会越来越深化，越来越严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当我们看到一幅这样的图画，但一方面属灵的心眼又看到这个世界一个不同的景象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就是究竟我在这人生路上继续前行的时候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？因为如果万一我们找不到这出路，但我们同样活在这个这样残酷的世代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会很容易好像今早上所唱一首诗歌提醒我们，活在黑暗痛苦绝望当中，表面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，表面好像很可爱的世界，表面很多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世界，但人的心灵深处却往往是空虚落寞、痛苦绝望。因为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，面对很多艰难挑战、打击伤害的环境，很多可怕的人与事环境不断不断出现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问我们的出路在哪里。当然，如果从圣经当中去启示很清楚，出路只有一条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大卫的祷告，神啊，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所以永生的道路这个正道系列一路今次去到讲到第九次，但是这个正道系列又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提醒了。弟兄姊妹，蒙恩得救是神白白的恩典，但要行在这条恩典的路上的时候呢，是需要付上代价，追求生命的质素，以致能够行在这条路上。因为这条路不是世人的道路，这条路是永生神的道路，这条是主耶稣基督的道路， 这条的道路是充满恩典、平安、喜乐、感恩、盼望的道路。因为永生的道路和世人的道路很不同，世人的道路是人自己行的，但永生的道路呢，却是有这位天地的主、天地的神、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，一生与我们同行，一生与我们同在，他永远不会撇下我们成为孤儿的。所以我们仍然在这条人生的路上走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走在永生的路上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面对艰难挑战，我们都会面对很多危险、试炼、网络，我们都会面对流泪谷、面对死人的幽谷，但我们不怕遭害，因为主与我们同在，主在个过程当中安慰我们、扶持我们、坚固我们、怀抱我们，叫我们能够一直前行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当我们走在这条永生的路上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真正活得有价值、有意义。我知道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我知道我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弟兄姊妹，更加重要，我知道我这条路上一路一路向前走的时候，世界的道路一步一步的终结，世界的道路一步一步的灭亡，但我们所行的，它是一步一步行向新天新地的道路，行向将来永恒的耶路撒冷的道路，行向神荣耀宝座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行在这条路上的时候，一方面我们仍然会面对艰难挑战，这个是必然的，但另一方面呢，我们真的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，因为这条路是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神的路径都滴下之油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真是真实的。因为我记得前一天，当我和师母去买餸的时候，师母买餸通常我都站在等他，但我每一次都没有浪费过的时间。当我在站着等候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思想思维去回到主的身上，让我感受到其实当我在这个地上寄居活着前行的时候，是一步一步走向神荣耀宝座的时候，突然间心里面涌流一份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还有那份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我怀疑我当时可能真的差不多要笑出来，可能啲人望到我以为我啊，即系呢个人都傻傻地嘅，好似咁好笑咁。其实我唔系好笑，我系心中流露出嗰份荣光嘅喜乐，因为我知道我行喺条永生嘅路上，我嘅人生活得有价值，活得有意义，而且将来要喺神永恒嘅角度当中，永恒嘅与神同在。所以行喺条永生嘅路上系一份好大好大的福气。不过我记得我之前讲过，我们需要装备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走在这条永生的路上。那过去我们讲了，其实要走在这条永生的路上一直前行的时候，三方面生命的质素我们必须要建立。第一是守洁心清，第二是不向虚妄，第三是今早上正道的焦点，起誓不坏跪赞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提醒，就是如果我们要一直在这永生的路上前行，享受能够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和福气和应许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追求成为起誓不坏鬼诈的人。但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成为起誓不坏鬼诈的人，首先我们知道究竟什么叫做起誓不坏鬼诈，什么是起誓，什么是不坏鬼诈。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握的时候，其实可能我们都不会成为这样的人。起誓在旧约圣经其实很清晰的，当时的以色列人呢，其实他很多时候呢，他会指着天起誓，他会指着地起誓，他会指着耶路撒冷和圣殿起誓，甚至乎他会指着他们的头起誓。意思是什么呢？他们在神面前许下一直的承诺，立下一个志向，立下一个心愿，藉着誓言在神面前将这份的心意去表明出来，所以他们起誓。但到新约圣经这种情况改变了，因为道成肉身的主来到世上的时候，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登山宝训里面，在第五章主耶稣明明的宣告，什么誓都不可以起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他亦都讲明了为什么不可以起誓，你们不可以向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宝座，你们不可以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神的脚凳，你们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和神的圣殿起誓，因为那里是神分别为圣的地方，你都不能够指着自己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够使你的头发变白或者变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发现起誓不是再是旧约那种情况，来到新约圣经起誓的同义词是什么呢？是立志。听我弟兄姊妹，你留意今日刚才所读一段经文，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， 讲到两个字，就是立志，在神面前立定志向，要讨神喜悦。所以起誓的同义词呢，就是在神面前立志。但当然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一个生命的见证，就是只是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立志不代表一定成功，不过不立志的人一定不成功，因为从来都没有立志嘛。但是立志的人呢，如果他立定志向是要讨神喜悦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因为开手的时候他以为靠自己的意志，靠自己的决心，靠自己的勇气，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，他失败，所以他说真是苦啊。但是因为他有立志的时候呢，他开始知道他不能够再靠自己，他要靠一位天地的主，天地的神，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，赐给他能力、信心、盼望继续前行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一件事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的应许就实现了。因为那里这样讲的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哦，弟兄姊妹，原来我们发现一件事，如果当我们在神面前立志要讨神喜悦，当我们认识到不是靠自己的智慧、聪明、能力，我们立志依靠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的时候，使徒保罗见证是什么呢？然而靠着爱我的主就能够脱离了，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使徒保罗一个非常宝贵的生命见证。如果你留意十三封保罗书信，使徒保罗一直一直讲立志这个词汇，立志不一定成功，但如果立志讨神喜悦，立志依靠神去向着目标进发的时候，一定成功。为什么？原因就是你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，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，因为这个立志其实不是从人而来的，表面上是我们在神面前立志，但实际上是神的灵、神的爱在我们心中做感动、做激励的工作，以致我们在神面前立下这个志向。这个志向是从神而来的，但是因为这个立志是从神而来的时候，圣经就继续讲了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所以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时候，保罗一开手的时候已经讲了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立志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因为这个立志其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人的血气情欲，其实来自一位天地的主、天地的神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将我们分别为圣，将这个立志的心怀意念放在我们生命当中。弟兄姊妹，神一定要成就他的美意，神一定要成就这善功，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立志要成为一个不怀诡诈的人呢，我肯定同弟兄姊妹讲，一定成功，因为得胜的不是我们自己，得胜的是一位天地的主、天地的神，他是复活的得胜主，他所要成就的事情一定成就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叫做信心。信心不是摆在自己身上，信心不是摆在环境身上，信心不是摆在计划身上，信心是摆在这位天地的主、爱我的主的神身上。如果当我们的信心完完全全摆在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的时候，在我们一生的岁月当中，我们会不断不断经历神，靠着爱我的主就能够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。所以这个立志就很重要了。但是有立志呢，又要认识什么是不怀诡诈的人。不怀诡诈的人其实个同义词很简单，就是心里没有诡诈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称赞拿但耶，这是真以色列人，在他心中没有诡诈。但弟兄姊妹，心中没有诡诈不容易的，因为如果大家看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十九节就知道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有时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心中有诡诈。究竟什么是诡诈呢？诡诈的意思就是里面和外面不一致，表面上好像当年的法利赛人一样，有真理、有圣洁、有公义、有追求、很熟灵、很爱主、很多侍奉、很多付出，表面上，不过里面呢却有很多的不正确的心怀意念， 是不洁的心怀意念，是扭曲的心怀意念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，表面上敬虔，表面上付出很多代价，但里面却是污秽的杯盘，粉色的坟墓。所以心怀诡诈就是里外不一致，里面很多虚假的心，表面上很多东西很正确，但里面有很多虚假的心思意念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一生的果效由心里发出。如果当人的心里面是有虚假的心思意念的时候，弟兄姊妹留意，他的说话就会虚假，他的思想就会虚假，他的动机就会虚假，他的生活行事为人就会虚假，甚至乎他的信仰、他的敬拜、他的侍奉都会虚假。所以为什么要登耶和华的山，要站在他的圣所，要走在永生的道路上呢？我们一定要立志成为一个心中没有虚假的人，心中没有诡诈的人。那究竟心中没有诡诈、没有虚假的同义词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今天的腓立比书的几节经文，我们就知道了。一个心中没有虚假的人，一个心中没有诡诈的人的同义词就是诚实无忌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这样引申到这样看圣经就很有意思了。今天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就是立志成为一个诚实无忌的人，我们就能够站在耶和华的山，站在他的圣所，坦然无惧来亲近这位天地的主、天地的神，带领我们一生岁月行在这条永生的路上，一直到永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要立志成为诚实无伪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准备好，究竟今天你是不是一个诚实无伪的人呢？我是不是一个诚实无伪的人？我们是基督圣徒，因信耶稣基督白白得救恩、得拯救，但问题今天我是不是真的一个守洁心清的人？我是不是一个不向虚妄的人？我是不是一个诚实无伪的人？是何等的重要。好了，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诚实无伪的人呢，那有两方面的真理我们需要掌握的。第一，什么是诚实无伪？如果诚实无伪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诚实无伪的人，是吧？所以第一，我们要问什么是诚实无伪。第二，如何能够成为诚实无伪的人？究竟什么是诚实无伪呢？诚实无伪由三个词汇组成，第一个是诚字，第二个是实字，第三个是无伪。诚是诚实，实是信实，无伪是真实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诚实无伪的人，有三方面的生命的质素我们必须要实践和掌握。第一，我们要成为一个诚诚实实的人。第二，我们成为一个守约信实的人。第三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圣徒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看诚实无伪这个四个字就很有意思。还有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样看诚实、信实和真实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一件事，其实这三方面的生命质素就是神自己的属性来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尝试将整本圣经由创世纪看到启示录，你发现神在圣经当中很多时候将他的属性去显示出来的。原来神是一个诚实的神，神是一个信实的神，神是一个真实的神。换句话，当我们说要追求成为诚实无伪的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学习着神那种的生命的属性。所以求主帮助，有三方面的生命质素我们一定要追求，一定要得着，而且要实践的。第一是诚实，第二是信实，第三是真实。弟兄姊妹，这样就很有意思了。相信在今天的时段里面，我只能够讲第一部分，究竟什么是诚实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吗？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吗？当圣经讲到诚实的时候，很重要，是心里诚实的人。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里发出，只有当一个人里面心里存在着诚实的时候，他才有诚实的说话，他才有诚实的思想，他才有诚实的态度，他才有诚实的生活行事为人，包括侍奉。所以很重要，我要追求诚诚实实的时候，先由心里诚实开始。 只有心里诚实的时候，我们外在才能够诚实。但一个诚实的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呢？一个诚实的人最大的表现，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弃绝谎言，一句大话一句谎话都不会讲的。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内心诚实的人。换句话，如果我们在生活行事为人当中，在侍奉当中，当我们有讲大话，当我们有说谎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不是一个心里诚实的人，我们可能只是部分诚实的人，有选择性的。所以如果当我们说、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诚实的人，我们需要弃绝谎言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言就出于冷恶者。但顶姊妹，当我们说要追求成为一个弃绝谎言的人，顶姊妹难不难？难不难？你不需要回应我，你自己心里去思想。我自己很肯定一件事，除了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以外，比登天更难。世上每一个人在他一生的岁月当中，我很肯定一件事，不断讲大话，争在是次数的多少和性质的问题。每一个人在这个地上生活寄居那段日子，由他未信到初信到离世，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不能够逃避会有讲大话的情况。因为为什么呢？雅各书就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呢，舌头是整个身体当中最小的，不过他却能够讲大话，是不是很特别的地方？咁仲有一件事咧，顶姊妹留意咧，好多个罪咧，当我哋犯嘅时候咧，我哋会有挣扎噶。嗱，例如当我贪心嗬，有啲嘢唔系我嘅，我要偷取嘅时候咧，嗰时我内心都有挣扎。不过讲大话好特别喎，顶姊妹，华人有一句说话好传神嘅，就叫做讲大话唔使眨眼，即系意思谂都唔使谂噶。喺嗰个环境嘅时候咧，啵一声就走咗出嚟噶啦，你唔需要有挣扎噶。彼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你留意彼得，他愿意爱主爱到为主死，但当他在人看来困难的环境、挑战的环境、危险的环境，他其实想都不用想，他的话就出来了，我不是，我不是主的门徒，我不是跟从主的人，我不是跟他在一起的。我想他自己都很诧异，讲大话原来是一个人性一部分来的。通常讲大话有三种的形式出现，顶姊妹，虽然个程度上唔同，但系都系讲大话。第一种系黑色嘅大话。咩叫黑色嘅大话咧？从圣经嘅启示当中，黑色嘅大话咧就系心怀诡诈，透过大话去攻击人，去陷害人，去污蔑人，甚至乎伤害人、杀害人。最明显一个例子就系嗰班假冒伪善嘅法利赛人、祭司、文士、长老、撒都该人。当他们要陷害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捉拿主耶稣基督去到比拉多面前，用很多虚假的谎话、大话来控诉主耶稣。这个就是黑色的大话。黑色的大话很可怕的，杀伤力很大。不过世上很多人都讲黑色的大话，我相信基督徒很少讲黑色的大话，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、有神的生命、有神的爱。另外有两种大话，一种是灰色的大话，一种是白色的大话。什么是灰色的大话呢？灰色的大话就是为了要得到一些好处，为了要保护自己不受困难、不受损失的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灰色的大话。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就是利百加和雅各。因为当以撒年老的时候，就来离世的时候，利百加爱他的幼子雅各，他希望他能够得到长子的祝福。在那时候他开始就引导雅各去装甲，即是又要将那些羊皮包住着手，换了以扫那些衣服，即是因为以撒已经老眼昏花看不到东西了。雅各去到以撒的面前，以撒其实虽然老眼昏花，但他还有一些观察力，他觉得咦，摸他的手呢，他是以扫来的，不过声音是雅各。所以他问雅各一句很重要的说话，你是不是真是我的大儿子以扫？雅各在那时候想都不用想，我是。这些就是灰色的大话，要得到一些好处。当然彼得也一样，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 佢要保護自己，避免嗰種危險環境。佢就話我不是，係嘛？無論我是也好，我不是也好，都係謊話嚟嘅。嗱，呢種係灰色嘅大話。咁仲有一種咧，就係即係聖經嘅啟示，我覺得真係好特別嘅，有黑色，有灰色，仲有白色嘅大話。白色嘅大話係咩咧？通常係其實動機良好嘅，我哋形容係一啲善意嘅大話，就希望透過講大話咧，俾一啲人得到好處嘅。嗱，呢個例子咧出現喺《列王記上》第十三章，就係當神差遣一個神人咧去到耶羅波安嗰度咧指責罪惡嘅時候，神吩咐呢個神人：你指責完耶羅波安嘅罪惡嘅時候咧，你離開，唔可以喺嗰度吃飯喝水。神很清楚的吩咐的，但当时呢在伯特利有一个老先知，他知道这个神人呢奉神差遣来到指责耶路波安，走了即刻呢就骑着一路子去追他。他想做一件事，就是邀请这个神人呢回到家吃饭喝水，即是你劳碌奔波了，做了这么多神的事工，他都希望他吃饭喝水。但这个神人就告诉他，神吩咐我不可以。咁於是呢個老先知咧就開始講白色嘅大話。佢點樣講咧？佢話我同你一樣都係先知嚟噶，不過講漏咗兩個字。呢個字係乜嘢咧？墮落。呢個伯特利嘅老先知喺耶羅波安嘅政權底下能夠活到老咧，只有一個原因，因為佢墮落，佢同流合污。如果唔係，佢一早可能被擊殺。佢其實係一個墮落嘅老先知。然后他就跟神人说了，神差派天使来告诉我，要请你来在我家当中吃饭喝水。哦，这个神人虽然是神人，不过很可惜，有些愚昧就听从了这个善意的大话，就去他家里面吃饭喝水，然后才离开。这个就是善意的大话。你知唔知好多時候我哋活喺個世界上，好多時候我哋都講白色嘅大話噶，傳道人未信主嗰時候講好多。我成日都想師母咧，即係唔好咁節儉啦，唔好咁乜嘢啦。我好多時候都講好多善意嘅大話。不過無論係黑色好、灰色好、白色好咧，喺神面前都係大話。神講得好清楚噶，喺箴言嘅第六章，喺神嘅心中恨惡嘅罪惡有七樣。其中兩樣原來就是說謊言。人體來講大話是很平常的事，講大話就當吃生菜，沒什麼的。但原來在神的眼光當中是極大的罪惡，無論黑色、灰色、白色都是很大的罪惡。聖經講得很清楚，如果大家看詩篇的第五篇第六節，神要審判講大話的人。那個審判不是簡單，神要滅絕說謊言的人。而去到啟示錄的二十一章第八節，神再講講大話的人，他的終局就在永恆的硫磺火湖裡面。所以為什麼我們看整個人類的歷史當中，以色列人的歷史，直到今日世代歷史當中，其實很多時候神會審判刑罰講大話的人。頂姐妹，剛才我講到黑色的大話，是不是講大話的人是那些的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、祭司、文士、長老、撒都該人，是不是？當比拉多將耶穌基督交給他們釘十字架的時候，比拉多洗手，洗手，流這個人的血的罪不在我身上。你知不知道當時那班法利賽人怎麼說？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主書的頭上。不要看輕這句說話，2000年以色列民族一直世世代代在神极大的震怒当中。你看看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何等的悲惨，国破家亡，死伤无数，一次的死亡超过600万的以色列人被放入毒气室里面。直到今日，中东永远不会有和平的，所有在政客左搞右搞又说和平。圣经预言到神要审判这个民族，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他说黑色的大话，要将主耶稣基督除灭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但弟兄姊妹，灰色的大话都没什么好效果。当尼伯加和雅各讲灰色的大话，得到长子的祝福，是不是？但在当时的经文里面很清晰，尼伯加说，为什么我 一日之間死了兩個仔，因為當他講完灰色的大話的時候，他和以掃的關係全然的破裂。而在那個時刻，雅各要亡命天涯，逃避以掃的追殺。利百加一生都不能夠再見他心愛的兒子雅各，雅各亦都冇乜好下場。他當時要亡命天涯，就去舅父拉班嗰度，然後拉班呃咗佢20年，然後直到佢130歲見到埃及法老嘅時候，佢講咗一句説話：我一生嘅年日又苦又少，何等悲哀！佢本來神已經預言咗佢其實將來大幾要服侍少。不過他以為可以講灰色的大話得到這個長子的祝福，最後結果其實很悲哀。但是白色的大話是同樣有後果的，因為當這個神人被這個墮落的老先知蒙騙之後，他吃飯喝水，他回家的路上被獅子咬死了。何等悲哀，一個神使用的神人竟然在回家的路上被獅子咬死，而家墮落老先知呢，他生命亦都結束。所以頂住，點解神要我哋立志成為一個誠誠實實嘅人呢？棄絕謊言嘅人呢？因為神深惡痛絕一切嘅謊言，神亦都審判管教講謊言嘅人。我哋需要謹慎自守喎。我哋知道好難，但我哋都要朝住呢個標竿立志，誠誠實實棄絕一切嘅謊言，是就説是，不是就説不是。但頂姊妹講到呢度，其實另外一件事情一定要同頂姊妹分享：唔説謊話嘅人，誠誠實實嘅人，你知唔知幾咁有福氣啊？頂姊妹，你只有成本聖經去睇，你先明白點解有啲人活喺個世界上，佢嘅人生唔一樣，佢側邊嘅人唔一樣。原來喺詩篇嘅31篇裏邊23節，神點樣宣告啊？佢話：耶和華嘅聖民啊！你们都要爱他，耶和华保护诚实人。弟兄姊妹，原来诚实的人所得到的恩典和福气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神要保护我们。弟兄姊妹，当神要保护我们的时候，其实这个世界就没什么是可怕。我不理你天灾人祸、饥荒、地震、战乱，多少可怕的人事环境，但如果神用大能的手成为我们的盾牌，成为我们的荫庇，成为我们的保护的时候，我们一无惧怕，当刚强壮胆。因为神要保护诚实人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留意呢，神怎样保护诚实人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今晚回去好好看诗篇91篇，整章经文讲的这件事，神用他的诚实成为我们大小的盾牌。当神要保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害怕夜间的惊骇，我们不需要害怕白日的飞箭，我们不需要害怕夜间的瘟疫，我们不需要害怕白日灭人的病毒。然后神讲了，虽有千人扑倒在我旁边，有万人扑倒在我右边，神不容许这个灾祸临到诚实的人身上。好特别啊！在我们这条永生的道路上，神差派的使者去保护我们。所以顶姊妹，能够成为一个诚实的人，弃绝谎言的人，是何等的有福。神在我们一生的岁月当中，他会应许成为我们的保护。人生路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很多艰难挑战、打击伤害，但顶姊妹真的不能够解释，往往峰回路转。弟兄姊妹，特別以勒加肢體，你知不知道我們當中多少人蒙受神這份的保護啊？如果沒有神的保護，你和我不是今天的光景。雖然回望一生，我們都經過很多危險、試煉、網絡，很多艱難、很多崎嶇，但是神的保護一直與我們同在，因為神是保護。但神不單止保護我們，弟兄姊妹，更大的恩典你知不知道是什麼呢？神因為你是一個誠實的人，他被保护赦免旁边的人。所以耶利米书5章1節，神怎样说？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道跑来跑去，在宽阔处寻找，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活有，若有我就赦免这城。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城聚居了数以百万计的以色列人， 但如果只有当中有一个人是求诚实的时候，神为这个人赦免整个城市。不过很可惜，耶路撒冷连一个人求诚实都没有。但弟兄姊妹，如果当我们看神的应许，我们再看人类历史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个世界很多国家、民族、城市、群体遭遇很多痛苦祸患，国破家亡，家散人亡，妻离子散，很多悲惨的。但是的的确确有些国家、有些城市、有些民族、有些群体呢是平静安稳的。有时我们都说，哇，神啊，为什么你特别恩待这些国家、民族、城市？他们都不是好啊，他们都很多问题的，很多罪恶、很多败坏、很多丑陋、很多邪恶的。但如果当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一节神所讲的应许，我们就知道在这些国家、城市当中，一方面是神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但在这些国家、民族、城市、群体当中，有人是诚诚实实的人。为了这个缘故，神赦免这些群体，保护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不是非常大的福气啊？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立志，成为一个诚诚实实的人，弃绝一切的谎言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以勒家呢成立十年了，刚刚我自己看这十年里面，以勒家有没有艰难？有。有没有挑战？有没有打击？有没有伤害？有没有缺乏？有。有没有失败？有没有软弱？有没有跌倒？有。不过行到今日，听姐妹祈恩典，神仍然用大能施恩的手带领住以勒家，保护住以勒家，引领到以勒家。点解？我同弟兄姊妹讲，我有一个属灵嘅睇见，以勒家有两件事情系神大大嘅喜悦嘅，弟兄姊妹必须持守呢两件事情，神大大嘅喜悦。第一，以勒家诚诚实实宣讲实嘅道。弟兄姊妹，你细心睇呢十年负责讲台嘅三位弟兄，或者喺度唔同嘅小组团契，佢哋嘅分享同埋引导，佢哋做紧一件事，冇花言巧语，冇甜蜜嘅说话，冇高言大志，诚诚实实宣讲神嘅道。虽然有时唔啱好多人听，但佢哋仍然诚诚实实宣讲神嘅道。神最喜悦呢样。第二样系乜嘢呢？以勒家诚诚实实宣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嘅福音。弟兄姊妹，去到末世的末期，很多教会已经成为撒迪的教会、路底加的教会，讲紧一些别的福音，修改过扭曲的福音。但以勒家的弟兄姊妹是诚诚实实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。弟兄姊妹，这两件事情啊，是神大大喜悦的。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我们虽然有艰难、有挑战、有缺乏、有打击、有伤害，但神一直会引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，走过流泪谷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样去看圣经、思考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发觉为什么神要我们立志成为一个诚实无伪的人呢？因为他要赐福给我们，他不想我们面对神的管教，不想我们面对神公义的震怒。所以接下来的日子，希望以勒家恩上加恩是什么呢？加上第三样的事情，诚诚实实遵行神的道。弟兄姊妹，我最近再一次用66日的时间看完成本的圣经，我已经接近完成，真是体会到神那个应许何等的真实。摩西离世之前呼天唤地提醒以色列人，你们要拣选生命，生死祸福随你拣，生与福得到神的恩典的应许，是因为诚诚实实进行神的道。咁就主啊，我哋喺咁嘅群体当中啊，所以我哋虽然有前面有艰难、有挑战、有冲击，但我哋仍然凭信心继续走呢条永生嘅道路。今日我只能够同弟兄姊妹分享第一部分，诚系诚实，诚诚实实，弃绝谎言，心里诚实，一切所作嘅都诚实。诚实嘅人必蒙耶和华神嘅保护，必蒙主嘅同在，必蒙主的扶持，他成为我们的盾牌，成为我们的高台，成为我们的避难所。同埋因为当我们成为一个诚实的人的时候，神赐福旁边的人。 冇得解釋，所以唔單止自己蒙福，亦都將呢個福氣帶俾周邊嘅人。所以求主幫助，所以但願我哋能夠即係聽完正道嘅時候咧，唔係覺得哇神咁高要求啊，神啊你咁嚴謹啊，其實係一份恩典嘅應許啊。所以我哋能夠甘心樂意、義無反顧喺神面前立志，神感動我哋、激勵我哋，我哋要立志成為一個誠實無偽嘅人。喺以後嘅一生歲月，我要誠誠實實棄絕謊言，是就説是，不是就説不是，無論黑色、灰色、白色嘅大話，我亦要拒絕。所以求主幫助。當然呢條成聖嘅道路上唔容易㗎，我哋仍然會有失敗，我哋仍然會有跌倒。但係神係監察人心嘅神。當我哋係朝住個標竿直跑嘅時候，就係、是、你留意保羅，其實佢好多立志係咪啊？但係最後佢得勝。所以喺離世嘅時候咧，佢一個非常寶貴嘅生命見證就係、是、美好嘅仗我打過啦，當跑嘅路我跑盡啦，所信嘅道我守住啦。從此之後有公義嘅冠冕為我存留。都求主幫助，所以頂尖喺個時候，我哋一同起立唱出今日嘅回應詩歌咧，就係、是、主，我願像你，我哋向主呼求，我哋同心祈禱，天父，我哋感謝讚美你，何等奇異嘅恩典！主喺我哋一生嘅歲月當中，主不斷嚟尋找，不斷嚟呼喚，要建立我哋喺人生嘅歲月當中活得有價值。活得有意義，而且能夠在將來永恆當中能夠得到公義的冠冕、仁義的冠冕。在我們一生活著，主你要引導我們走永生的道路，但願主你將這份的心智豐豐富富賜給我們，以致我們在神面前立志成為一個誠實無偽的人。一個誠實無偽的人何等有福，他成為無可指責，在一個彎曲背謀的世代成為神無瑕疵的兒女，能夠可以在地上如明光照耀，將生命的道去表明出來，以致我們人生沒有空跑，沒有徒勞。求主幫助我們，堅固我們，加添我們力量，能夠繼續向著這個標竿直跑。我們祈禱感恩仰望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